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讲到耶稣他们刚从圣殿里面出来，那么耶稣在圣殿里面去看什么呢？耶稣是去看人，耶稣看见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人，他看见那些祭司长这一些人的那一种是贼。我常常这样讲了，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怎么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呢？其实耶稣真正没有讲出来话，就你们这些贼才会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不是这样吗？殿里面充满的是贼，那怎么不是贼窝呢？今天一个地方充满了什么东西，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嘛，它变成这样嘛。那他又在那边看，看到什么呢？哦，看到里面有一些追求圣经知识这个什么人，里面也有个真心要寻求的文士来问耶稣，到底律法里面最大的是什么？在圣殿里面，他坐在一个地方，看到他能够看到寡妇奉献的钱。今天耶稣是看重的是我们这些人呐、进圣殿的人呐、但是呢，门徒看重什么呢？门徒看重的是这个圣殿是用何等伟大的石头盖的。今天有多少人在夸耀的是外面的东西，里面都已经烂了，还在。所以我说耶稣骂人，耶稣骂人比我厉害。人家说大爹你很会骂人，我说我离耶稣差得远了。我就想起耶稣讲过什么话呢？跟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什么防备法利赛人？他们是装饰的坟墓，外面很漂亮，里面怎么样呢？充满的都是死人的骨头。今天我们还要一直粉刷我们的外表吗？我们还要以我们的教堂可以做几千几万个人来夸耀吗？你知道这个来到这个教堂里面几千几万个人里面有多少人是在生活的里面失去见证，失去道德，失去良心，失去一切，失去喜乐，失去平安，充满的是苦毒、嫉妒、骄傲、纷争、凶杀、淫乱。今天主所看重的是我这个人，而人所看重的是这个点。那么好，用同样的话来讲，我们自己到底是看重我们外面给人家认为是怎么样的，我们还真实的看重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角度一错，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今天有多少人只在粉刷外面，每一次跟人家的讲话要表达的就是粉刷外面，还是每一次跟人家有分享交通的是交通真正内心的实际？有的时候我们可怜的光景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一切的工作像门徒一样，一切的工作看中的只是外表，而耶稣讲的话他们能体会吗？他们不能体会，怎么可能？但是有少数的人似乎听懂了一些耶稣讲的话。其实他们要问耶稣的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些事，当然其他的圣经讲得更清楚，马太福音讲得更清楚，他们是问说神的国你是就是你什么时候这个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他们为什么跳过这个问题呢？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的追问说为什么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呢？其实神早就在耶稣那个时代以前就已经离弃过所罗门所盖的圣殿，不是吗？那就变成说一而再再而三，为什么圣殿的石头一块不落在石头上？从前已经发生过的事嘛，那么为什么以后还会发生呢？那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没有悔改。一般我不晓得哪一个 智者，讲这句话的智者是基督徒，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假如他是不信耶稣，让我们所有信耶稣人可能会害羞。假如他是个信耶稣，也难怪他得出一个总结。这话怎么讲呢？就忘记历史教训的人，历史会重演再来教训他。神呢，不因为是神的百姓，神就会怎么样？神就会妥协他的公义。不因为这是神所爱的百姓，他就什么呢？他就会溺爱，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我们常常是对我们觉得我们觉得哎呀，我跟他关系好的人睁只眼闭只眼，那是神。我们的神是对他所爱的人可能要求的更高也不一定。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不，以色列神的百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历史重演来提醒他们，但他们至终还是没有 get a lesson， 至终还是没有学到功课，一直到今天的以色列人。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会这样，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后来接到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离弃神，我们这些外邦人被接到这棵真葡萄树上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光景呢？大有人在，而不是一两个，很普遍，看中的只是外面。那么讲的再深一点，什么叫看重外面呢？看重外面的是就只注重我们的皮跟肉体，不看重神所给我们属灵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看重的是在地上得些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还有天上更宝贝的。我慢慢看得很简单，看得很简单呢，满足己满足肉体通通都要，但是呢属灵的养分通通拒绝。什么叫属灵的养分呢？就是遇到一个我们不顺利的事，这是假如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养分，今天凑一下，明天会凑呀凑得更好。今天很可惜的，什么叫人只看重外貌的，那个何等了不起，我们就看重我们的己，看重我们的肉体，能满足我们己的，能满足我们肉体享受的，没有一样是会错过的。但是呢，对我们灵里面有益处的养分呢，大部分都拒绝。为什么呢？不要这些养分，这些养分是要透过我们对付己，这些养分是要透过我们怎么样呢？拒绝肉体的享受。神到了一个时间就来考验我们一下，到了时间就来测验一下，我们到底是要一直这样永无止境的满足我们的肉体，满足我们的脾，在这个世上过生活呢，还是要看重的是耶稣所看重的。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不要对于满足脾满足肉体们样样都要，对于神对我们生命里面最有益处给我们兴起的环境嘛，统统拒绝。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到最后就跟以色列百姓一样。第二，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是要把这些事情早早就告诉人，听得见的体会的，那么怎么样呢？他们就能够警醒预备。听不见的，那么怎么办呢？连预备都不知道怎么样预备吗？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事情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它会发生几方面的事。发生几方面的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征战、饥荒、地震、饥荒。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啊，现在战争我们看见，现在的地震我们越来越看见，饥荒呢？饥荒慢慢也要看见，先是人心灵的饥荒，以后到最后怎么样呢？连地都不效力，人真的连吃东西都很辛苦。启示录去读读看嘛，一点点的大麦要卖多少银子，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事情来呢？ 今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少，那个不能少，到最后人吃饭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地里面都不效力了，怎么会不有饥荒呢？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还更清楚的，那个时候还有冰雹啊，最近这个有冰雹啊，有些地方连房屋统统打通往一个村庄一条地区，没这个冰雹，我就想到这是神的刑罚，到末世都是必须有的。起初来讲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野兽窝。我们在想，我们野兽有什么好怪的吗？枪把它打死了，还会杀地上三分之一的人呢？哎，今天有多少人秘密在搞的什么基因改良啊，什么东西，以后不晓得会搞出一什么怪兽来，你人都没办法对付它了，都有可能啊。圣经里面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问题是什么样呢？我们根本不在乎神讲了什么话，我们所在乎的是我怎么样。求主怜悯我们。到有一天战争，一个人在我，连希特勒你要发动战争，到最后战争的结果由得你吗？这边讲到了战争也好，这边讲到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到处都有地震饥荒，这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痛苦是什么？第二个痛苦是人际关系的痛苦。兄弟要跟兄弟相争，父母这个儿女要对跟父母做对，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叫亲情的伤害。人跟人之间，一个是外面的，这个遇到这些事情顶多是身体嘛，没有饭吃，对不对？打仗会很辛苦或者怎么样。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内心深处人的感情没有皈依。这些痛苦是怎么样呢？到耶稣基督再要来的时候，怎么这些东西是变本加厉？我们今天就忍受不住了，那么以后怎么忍受得住呢？以后更厉害，是要把自己的亲人都想要把他搞死呢？啊，这边讲到了。以后第三个才是什么呢？第三个才是天象。什么叫天象？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月亮也不发光，日头也变黑，是不是啊？星都要从天上坠落下来。这次俄罗斯你看看，就有这个什么，那一些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你能够拦阻吗？我在读到这些时候，我突然想到启示录讲到一句话，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在第一次复活的里面有份的人有福呢？就是第一次复活，就是得胜者的复活。那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这个不需要经过这一些的苦难。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需要经过这些苦难呢？难道神不公平吗？其实他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胜过了这些苦难。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警醒，他们警醒什么呢？因为下面讲你看不，他们是警，对不起，下面我看到了他这边讲到什么，所以你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怎么呢？你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谨慎，你们要谨慎。第一，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个人，他在世上生活是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不让己泛滥，不让肉体贪图满足享受这件事情。他们谨慎什么呢？谨慎不过一个满足己的生活。他们谨慎什么呢？有一点点想要满足己的意念，有一点点想要满足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的这些东西，是会怎么样呢？会爱神的心会减少的，怎么样呢？他们真的里面马上有一个防火墙一样的，把它筑起来。今天我们看大部分的基督徒怎么样了？哇，满足己，对不对？满足肉体的享受，完全不设防啊，完全不设防，一有机会怎么样呢？偷偷摸摸也要搞，怕人家看见，别人家说不属灵，偷偷摸摸的搞，不是这样吗？ 你看大部分人好从前要偷偷摸摸搞的什么呢，到以后慢慢会变成明目张胆的做，他已经完全合理化，对不对？完全合理化。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里面，为什么耶路撒冷的街道有多少，偶像就有多少呢？从前他们拜偶像是在青翠的树的底下，在那个高岗的上面，还要走小路慢慢上去在那边拜偶像，以后怎么会把要偷偷摸摸去拜的偶像到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里面，街道有多少偶像就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把偷偷摸摸去拜偶像这件事情已经合理化，变成教导可以把偶像很明目张胆的搬到神所在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来。今天你看今天有多少的教导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永无止境的追求世界上的成功，追求世界上的享受，变成是一种神的祝福。你慢慢去看这一些人到最后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神常常圣经里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要看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下场有两种，一种是口说跟随主没有跟随主，一些是真正跟随主，你看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大家都说我也服侍主，你也服侍主，服侍了20年以后，看看那个服侍的结果是什么，身心灵越来越健康还是身心灵越来越不健康，就知道了嘛，不是这样吗？不是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人生里面不会遭遇到痛苦，不会遭遇到不顺利，但是呢越服侍主的人他人生里面遭遇到越大的苦难怎么样呢？他越能处之泰然，他心里面越有平安才对嘛。20多年依靠主，越来越依靠主，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慢慢就知道了，一些人服侍主是为了急，一些人服侍主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做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很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急，小心贪图肉体的享受，小心什么呢？谨守什么呢？谨守这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现在慢慢的体会是尽量减少用人手所造的东西，尽量去经历享受神所创造为人所预备的。今天人类社会的文明就在破坏上帝的创造，而来怎么样？来夸耀人的创造，夸耀人的做出来的东西。结果你看看这个使用人造出来的东西越多的地方怎么样？是内心越喜乐越平安，只是肉体更享受，但是内心更痛苦的地方，不是吗？乡下的人比较幸福指数高，还是大城市里面的幸福指数高？我们只能说住在大城市里面的享受比较多，但是享受多不代表幸福的时候，是什么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像这个眼睛还没有被打开，我们怎么来小心，怎么来提防？因为我们心里爱的还是这些东西。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些事情，耶稣怎么说？这是将来必须要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觉得奇怪。这是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今天我们一听到风吹草动我们就紧张了半天，耶稣说了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事，你放心，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碰到一点点的事情为什么这么急那么怕呢？为什么呢？心里有主需要怕到那样吗？心里有主怎么样呢？等到环境里面兴起这样的心里一种喜悦，哇主啊这些事情发生了，你来的日子近了，是不是这样啊？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是社会刚好相反。拿我来讲，我说这些事情发生了，有的时候这些事情一件件发生，我们还在拼命为着那一些人祷告。当一个人是神要刑罚他了，你要怎么为他祷告？主啊，求主让他顺服接受你的刑罚，因为后面来的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问你怎么祷告的？主啊，求主你让他不要遇到这样的痛苦，他不遇到这样的痛苦怎么样呢？他以后会更痛苦， 今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警慎，没有办法警醒，我们根本看不透，看不见一些事。假如这是神对，最近我在自己在听以西结书，我真的发现神的时候给我这样的看见，好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面。神要刑罚神的百姓，要他们被掳的时候，让先知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投降，给当事人看了简直大逆不道。没有想到这才是上帝为神的选民留下余种唯一的办法了。今天我们常常从人性不了解神的心意，从人性的里面看到上帝在刑罚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祷告神啊，求主你挪开，不要让他受苦，不要让他生病，不要让他干什么，这是神的刑罚。我们就说神啊，真的你的公义你的慈爱在刑罚完他以后，你会让他被掳归回，你会让他再一次的站起来。主啊，求主你让他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愿意接受你的刑罚。今天我们到底在搞什么都不晓得，有时候我听见了祷告我都听不懂，哎，真的听不懂，哎，耶稣说这些事情必须要有的嘛，但他里面怎么讲呢？主会为了他的选民，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会减少这个日子，不是说不临到。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主你缩短我们受苦的日子。这还祷告了有一点，这个在主这个神的话，这个是大有能力，一点话都不废弃的神的话里面了嘛，不是这样吗？我们求这些事情不临到，为什么不想临到呢？这根本就是人类自作孽。为什么不临到？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作自受，为什么不临到？我们要面面，我们要真的愿意来接受神的刑罚，以后才能够经历什么？以后才能够经历神的慈爱。下面说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谨慎警醒祷告。什么叫祷告啊？祷告，哎，我再说了，祷告就是依靠神呼求，好像倾心吐意。在圣经里面倾心吐意还可以就是跟神发发牢骚，对不对啊？祈求是求神给我们能力。为什么要给我们能力呢？因为我们做不到，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这边祈求什么呢？神啊，求主你让民不要攻打民，国不要攻打国，是不是这样？神啊，求你不要让我们被拉到公会里面去被人家这样斗啊。神啊，不要让我们遇到弟兄跟弟兄这样的没有亲情啊，父母儿女之间就这样的敌对。主啊，不要让这些人，主说了这些事情必须要发生的嘛，我们去祷告说这些事情不发生，这个简直是糊涂嘛，是不是啊？神啊，你不要让什么呢？你不要让这个天，这个日光日头边可以月亮不发光。我们去祷告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嘛？这些是必定要发生的事。那我们祷告要去祷告什么呢？我们去祈求什么呢？假如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没有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坚定的相信你。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那个不该站在圣殿里面的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历史历代都有这样的事。你看教堂里面一个不该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站在那个位置上，这个教堂就让许多的人怎么样，是蒙福还是遭灾啊？那么在这样遭灾的情况里面怎么办呢？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事嘛。一个人位置站错了，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发生嘛，是给我们一点小小的这个尝试这样的味道嘛，对不对？一个人站错了位置有没有啊？你们碰到这样啊？一个人在一个机构，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基督教的什么里面，这个位置他不该站，他站在那个地方了，这个机构会怎么样啊？搞了一塌糊涂。那我们刚好在这个里面的一份子怎么样呢？我们祈求什么？我们祈求神啊，求主你换一个人。我告诉你， 我们这样祷告，等到那个时候，那个不该站人站在圣殿的位置里面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主你让他必定要来的。那我们的祷告从现在开始学习什么样的？主啊，让我们学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坚定的依靠你，日子才能过下去，不然怎么过下去？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人站错了位置呢，以后是那个邪灵魔鬼站错了位置，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今天不能够得胜，我们要小心。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能够得胜，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没有份的怎么样呢？那么第一次复活的跟基督一同到地上来掌权的那些人，那么没有得胜那些人的，在一千年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不见得比留在世上那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一种的痛苦来的少，那种的深深的懊悔，觉得得罪神，对不起主的那种心情。我们也不要想说，哎，我们早死了，现在敌基督不来，我们不要遇这样的苦。那一千年在其他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人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国度里掌权，有一批怎么样呢？有一批在第二次复活的里面，因为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他才不要受永远火湖的刑罚的，这批人是一千年以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今天我们怎么会没有动力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呢？那我们看看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只是极大规模的。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小规模类似同样这个事情，我们在祷告的是什么？我们是祷告让它不发生呢，还是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靠着主能够得胜？我今天看了这段圣经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09，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谨慎祈求，让我们成为一个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而我们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怎么样呢？满足肉体情欲今生骄傲跟己的东西，权力一点都不放弃。我们常常拒绝神对我们属灵生命有益处的养分肥料，我们都拒绝，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呢？不要说在末期的时候不得胜，就在今天一点点芝麻绿豆小事里面，我们都还过不去了嘛？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